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是雅各牧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割下衣襟，大卫自责。经文是撒母耳记上24章1到7节。上一次我们说到，当扫罗把大卫包围以后啊，就要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的时候，上帝就兴起了一个环境，救了大卫的命。因为在撒母耳记上23章27节说，忽然呢，有使者来报告这个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。所以到了24章，这里就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，这表示说他打了胜仗，他把这个非利士人赶出去了。可能这一次非利士人并没有意思要来做长久的居留，没有要跟他决战的意思，就是想趁虚而入啊，占领一些地方或者抢夺一些村庄。这是上帝兴起的一个特别的环境来解大卫之围啊。所以扫罗的兵一来啊，他们就退了。所以扫罗追赶非利士人打了胜仗回来呢，有人告诉他说，说什么呢？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，扫罗就从以色列人当中啊挑选3000精兵。这3000精兵啊，就是他的所谓的机动部队，率领他们往野羊的磐石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他把捉拿大卫当作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大患呢、如果大卫不被杀掉呢，他的王朝啊就不保，所以他无论如何要剪除大卫。所以这次他一听见大卫藏在隐基底的旷野，他就挑选3000精兵，率领他们到野羊的磐石去。野羊的磐石就是一个地名，也就是隐基底的附近呢，在那个旷野里边，他去寻索大卫和跟随他的人。到了路旁的羊圈，在那里有洞，扫罗进去大解，因为他在行军当中啊，就有一个需要，就是他要上厕所，发现那里有这个山洞啊，他就到山洞里边去、上厕所。下面说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里的深处。洞里的深处啊，越到里边就越黑啊，在里边有人藏着，你在这个洞口啊是看不见的。所以大卫藏在里边和跟随他的人呢，一点声音都没有发出来。所以看见扫罗居然进来了，扫罗今天是宽衣解带，在那里就大解。所以这个第四节说，跟随的人对大卫说，耶和华曾应许你说，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吗？说大卫，你看他自己送上门来了，他现在在那里蹲着，一点戒备都没有，你可以任意待他。如今时候到了，我们被他追赶，命都没有了，现在他来到这里，在我们的面前根本不知道我们藏在里边。所以啊，这些人就要大卫起来把这个扫罗干掉。大卫就起来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他用他的刀啊，把扫罗身上穿的这个外袍啊割了一个角下来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想想看，他这个刀有多快啊，没有出一点声音，扫罗完全不知道，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。第五节，随后大卫心中自责。这是大卫可爱的地方，也就是他是一个活在上帝面前的人。他不但没有杀害扫罗，今天把扫罗穿的外衣割了一个角下来，他的心里就不平安了，心里自己责备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呢。弟兄姐妹，有很多人做了错事，心里毫无感觉，还认为理直气壮。现在大卫只是割下了扫罗外袍的衣襟，他的心里就失去了平安，心中自责。第六节，对跟随他的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他为什么心里自责呢？他说，扫罗王虽然现在所作所为不得上帝的喜悦，但是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撒母耳曾经奉耶和华之名高他为王， 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无论他错到什么地步，他要向上帝负责，我大卫在上帝面前绝对不敢伸手害他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学的一个功课。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环境中遇到困难，特别是对那些逼迫我们的人，就要加以报复。但是你在这里要学一个功课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主耶稣不是说吗？你怎么敢论断别人的仆人呢？他或是站立或是跌倒，自有他的主人在。那个主人不是一般的人，那个主人是指着上帝说的。所以啊，第七节说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。为什么讲拦住跟随他的人呢？因为跟随他的人呢，都是孔武有力的人，这些人摇摇欲试啊，就要出手了。大卫用这话拦住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扫罗起来从洞里出去行路，扫罗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大卫给我们立下一个非常好的榜样，他不敢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这是他一生所学的一个功课。后来他做王以后啊，他自己犯了错误，上帝教导他写了一篇诗篇呢，就是这个诗篇32篇。在那里他说了几句话非常有意思，在这个诗篇32篇第8节第9节，大卫说，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这是一种眼睛的带领。我们怎么能够领会上帝眼睛的带领呢？我们知道有的孩子在家里是人来疯，客人一来啊，他就要吵得没完，到处乱蹦乱跳乱讲话。有的孩子呢，妈妈爸爸讲了一句不许动出去玩，他就听话走了。有的孩子呢，你讲了没有用，要拖出去屁股上打两下他才乖了。还有一种第三种情形呢，爸爸妈妈都没有讲话，也没有把他拉出去，只是用眼睛看他一下，他就知道了，我现在要安静下来。这就是上帝所说的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。由此可见，大卫在上帝面前他这个属灵的功夫已经练得非常的好了。第九节说，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，必用绝环辔头勒住，不然就不能顺服。你不要像那个小孩子，要被父母拖到外面去打一顿屁股，你才能够静下来。有的野马非常的不顺服，那怎么办呢？喂马的人就在他的口里摆一个铁块，就是这个绝环呢，然后套上辔头，只要勒紧这个绝环和辔头，他的嘴痛了他就乖了。就是上帝在环境中对我们有一种的管教，但是这种管教不如那个眼睛的带领。我要定睛在你的身上劝诫你。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更深的原因，当上帝创造人类的时候，创世纪1章26节，上帝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换句话说，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，按着上帝的样式造的。弟兄姐妹，那么人应该像谁呢？人应该像上帝。如果我们像上帝的话，就有权柄了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把人造出来了，就给人一个权柄，让我们来管理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并且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都交给人来管理了。有上帝形象的人才有上帝的权柄。上帝的形象就是上帝的品格，是慈爱的、善良的、有智慧的、有全能的、服权柄的。大卫受这样的磨练，就是慢慢的上帝的品格在大卫的身上显明出来了，所以将来他能够做王治理以色列人。扫罗有神给他的权柄，但是他的身上没有上帝的形象，因为他缺乏上帝的形象，所以他自己的私心呢才是那么大。他为他自己的王位、他的家族把上帝的旨意都摆在一边了，因此他就失去了他的权柄。如果我们要为主做一点事情，能够得到上帝的权柄，为神服务，我们必须先培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形象，让上帝的品格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身上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慈爱，神的爱彰显在我们的身上， 让我们能够忍耐，让我们能够有智慧，能够节制，能够是善良的，是温柔的。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形象在我们身上呢，你光是得到了权柄，那是一件可怕的事情，那就变成独裁了。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见，我们必须在上帝的品德上下功夫，然后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大卫写了诗篇57篇。现在我们看看大卫所写的诗篇57篇，那里说大卫逃避扫罗，藏在洞里，那时他作这金诗交于灵长，调用休要毁坏。当时的圣诗啊，有调子，这个调名叫做休要毁坏。上帝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的心投靠你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等到灾祸过去。这就是大卫可爱的地方，我不用我自己的手来替我报仇，我不用我自己的手来解决我的困难，我要投靠你，我要藏在你翅膀的荫下。我们在上帝翅膀的荫下，像小鸡在母鸡的翅膀之下呢，就得到保护了。大卫说，我要等候灾害过去，我不用我自己的方法解除我的困难，因为什么呢？求你怜悯我。第二节，我要求告至高的上帝，就是为我成全诸事的上帝，我什么都不要自己动手，我只要求告那至高的上帝，他掌管一切，他要为我成全诸事。第三节，那要吞我的人辱骂我的时候，上帝从天上必施恩救我，也必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你看见没有，大卫学会了功课，当他受逼迫受辱骂，被人家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他说上帝在这个时候必要施恩给我，并且向我发出慈爱和诚实。第四节，我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狮人当中。这是何等的危险呢？你的性命在狮子中间，那不是要被吃掉了吗？你躺卧在那些性如烈火的人当中，随时他们的脾气都要发作。所以下面说，他们的牙齿是枪是剑，他们的舌头是快刀。哎呀，我真是在一个非常窘迫的情况之下。第五节，上帝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你的伟大，你的高尚过于诸天呢，因为天地都是你造的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第六节，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网罗，压制我的心，他们在我面前挖了坑，自己反掉在其中。这是大卫的经验，很多人挖了坑要害他，但是呢，那些要害他的人自己掉到坑里去了。第七节，上帝啊，我心坚定，我心坚定，我要唱诗，我要歌颂。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，我们要有坚定的心，我们要歌颂上帝。第八节，我的灵啊，你常行起，琴瑟啊，你们当行起，我自己要及早行起，早上就起来做什么？感谢上帝。第九节，主啊，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。第十节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，整个的宇宙都充满了你的慈爱，充满了你的诚实。最后一节，十一节，上帝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